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查考圣经让我们有得救的智慧。这次我们继续查考新约使徒行传，如果你有圣经，请翻开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九节，我们将看到第24节。好，请安静收听查克老师讲解这次的内容，祈求圣灵引导你明白真理，并在生活中实践真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查考新约的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八到二十四节，请翻开使徒行传的第四章。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八和第九节说，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至民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彼得呢要让他们看见，使一个瘸腿的人能行走而被捉拿，这是多么的可笑。我的意思呢是说，这个人行动相当不便，因为给一个瘸子做了一件善事，而使得彼得呢要面临审讯，就因为这件事他被捉拿了，被关在监牢里面一个晚上，这是很可笑的。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十节，彼得继续说，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他的意思呢是说，我不但要你们听到这番话，也叫每一个人都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定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这是使徒行传第四章的第十节，你们要知道他是因谁的名，是靠什么能力痊愈的呢？就是因你们所定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能起来行走了。我们再次看见在使徒行传中，正如之前说过的，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初期教会传讲的中心讯息。每当使徒们传福音的时候，他们讲的主题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而事实上呢，耶稣是活着的。也许我们应该在脖子上呢挂一个小小的空坟墓的这个项链坠子，而不是十字架，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这就是教会的讯息。没错啊，耶稣被钉了十字架，但是他已经复活了。他们传的呢就是复活的主的讯息。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彼得讲到耶稣的时候，又回去引用了诗篇。使徒行传第四章的十一节，他说，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这些人呢都是些宗教领袖，是宗教社区里的信仰建立者。第十一和十二节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下面是关于耶稣基督独一无二的宣告，除他以外别无拯救。约翰福音十四章的第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第十章的第七和第八节，耶稣说，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而这里呢，彼得说，我们没有别的救恩， 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彼得引用诗篇第118篇，我们知道这话呢是指着耶稣说的，这是很有意思的预言呢。我们不妨呢读一读诗篇118篇关于弥赛亚的这段经文。我建议你这样做，以便了解呢这段特殊的预言。有一个关于所罗门圣殿的有趣故事，你也许还记得，我们查考旧约的时候说过的。工匠们呢，在离开建造圣殿工地很远的石矿场里工作，把一块一块巨大的石头呢切割整齐了，这样呢，即使不使用什么灰泥，也能够丝毫不差的把大石块互相交错的契合在一起。所以呢，建造圣殿的时候，工地上完全听不见锤子或者铲子的敲击声，因为所有的石块都是在石矿场里面凿好了的，运过来，然后按指定的位置砌上去。史密斯牧师说呢，他们教会举办青年营会的时候，习惯用木头来盖一个营会的屋子，他们就从密苏里州买了木头，在密苏里州的锯木厂的工人，他们有一个屋子的这个图形，工人们把木头砍下来，在木头上锯出一个一个凹槽，再锯成不同的形状，然后把木料呢一一都编上了号码，写上数字，然后就把这些木头打包运到史密斯的教会举办营会的地方。木料是一批运过来的，在每一块木头的末端都有一个数字，那么就根据木头上数字，工作人员就能够精确的知道这个木头该用在建筑物的什么位置。所以他们使用在别处锯好的木料来盖屋子，一切工作都很简单，他们只要把一根根的木头架起来，把横木呢插在适当的位置上就是了。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工作。当年呢，建造所罗门圣殿的时候呢，情况呢跟这个也差不多，不但木头全都锯好了，连石头也都凿好了，运到了工地上，而且呢，全部建筑材料都写上了号码，标明了这要放在哪一个位置。工人们有了建筑的图样，石头上都有了数字，所以他们就知道这些石块应该放在城墙的什么位置上。但是呢，有一个故事说到，有一块石头运了过来，可是上头并没有任何记号。既然没有指示呢，工人就不知道该把它放在哪儿。他们以为说，哦，一定是石矿场的人搞错了，把这块没有用的石头运过来了，好像哪儿都用不上这块石头啊。于是呢，他们就顺手把这个石头边上一丢，随着时间的过去呢，在建造圣殿的日子当中呢，工地附近呢杂草丛生，把那块石头给掩盖了。但是圣殿要造好之后，工人们需要一块防脚石。这个故事就说到，他们传口信到石矿场就问，哎，你们怎么还没把那个防脚石运过来？石矿场的工人说，哦，在我们的记录本里面老早就运过去了。双方呢为这件事争执起来，直到最后有人呢偶然在草丛中发现了那块石头，他们这才知道，哦，匠人所砌的石头实际上就是房角的头块石头。这里说到的是关于耶稣的预言，匠人所砌的石头实在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诗人在诗篇118篇中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彼得引用这段经文来谈论耶稣，指责他们说，你们是愚蠢的工匠，连房角石也丢弃了。但耶稣已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而且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使徒行传第4:13说，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 啊，我要这样说，我相信这些宗教领袖对彼得和约翰呢有三个方面的错误看法。首先呢，他们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我可不认为彼得约翰是没有学问的小民，我觉得彼得和约翰对于圣经的钻研远超过这些个宗教领袖，何况他们有三年多的时间是接受了耶稣私下里的教导，是循循善诱。他们好像在一所从不停课的神学院里面接受了培训，他们整天和耶稣在一起，从早到晚都在听他的教导圣经，解释圣经。从来没有人像耶稣这样能够给他们开启对圣经的领悟，圣经的作者与他们同在，教导他们，指示他们。你读使徒行传就会发现，彼得在这里引用诗篇118篇，但是自始至终每次彼得讲话的时候呢，他都在引用圣经。我们查考第六章就知道，斯提凡极为熟悉圣经。实际上在第七章提到斯提凡给众人复述圣经并讲述他们的历史。所以呢，彼得和约翰绝不是什么没有学问的小民，当然他们没有上过耶路撒冷大学。但是呢，好像有些人说的，你如果没有受过教育，那就用你的脑筋啊。所以他们不是没有学问。宗教领袖对彼得和约翰第二个错误的看法呢，就是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三节说的，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如果你认为彼得和约翰与基督的关系已经是过去了，这个看法就是大错而特错的。他们确实与耶稣在一块儿。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的二十节记载耶稣的话说，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尽管他们见不到耶稣，但耶稣站在他们中间。我在想啊，世人是否知道自己一直与耶稣同在呢？与耶稣在一起是何等的美好呢？但这并不是过去哦，而是在当下的经历。他们与耶稣在一起呢。现在呢，这些个宗教领袖们遇到了两难的困境。因为《使徒行传》第四章的十四节说，又看见那治好了的人和他们一同站着，就无话可驳。我的意思是，你怎么能反驳这件事呢？那个治好了的人就站在那儿，你不能说哦，他还是瘸腿的吗？不啊，他就站在那儿，他们就没话可以反驳。我想教会最需要的呢，就是这个被治好的瘸子的见证，他就站在那里。我是从属灵的含义上说的。史密斯牧师说呢，许多人被吸引到各个他教会，就是因为有许多人，他们的心灵像是瘸腿的一样，但是呢，他们都被治好了。许多人的生命本来是完全一团糟，被世人看为是失败者，但是现在他们痊愈了。当你看到他们在外面侍奉牧养美国的一些大教会，你真的是无法反驳吗？如果你的孩子曾经滥用药物吸毒，被毒品毁掉了生命，他呢神情恍惚啊，当初你听到心理咨询师说，哎呀，他已经没希望了，他的心智不再是健全的了。你想，哎呀，倒不如忘了他是你儿子吧。可是呢，现在你坐在会众当中，看见他在服侍着上千个群众，你还有什么话可以反驳呢？你还能说什么呢？你只能为神的作为而欢呼喜乐。史牧师说，他为麦克·麦金托森母亲的一封信，他说呢， 那是他在各个他教会收到的最宝贵的一封信。信中说到神是怎么样的改变了麦克的生命。麦克的母亲感谢史牧师和他的同工们所付出的一切努力，使得麦克得到了医治和改变。对于这样美好的事，你还有话可以反驳吗？使徒行传第四章的15-17节，于是吩咐他们从公会出去，就彼此商议说，我们当怎样办这两个人呢？因为他们诚然行了一件明显的神迹，凡住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我们也不能说没有。唯恐这事越发传扬在民间，我们必须恐吓他们，叫他们不再奉这名对人讲论。宗教领袖对彼得和约翰第三个错误看法呢，就是他们以为能够用严厉的警告和谴责叫使徒们都不敢出声。你无法被圣灵充满，并且与耶稣基督同行的人要他们保持沉默，没有任何手段可以禁止他们发言。以为他们能够被恐吓吓倒了而不敢出声，那就是大错而特错了。这些宗教领袖没有看清楚这些使徒的真正能力。使徒行传第四章的18-20节说，于是叫了他们来，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也就是他们说，我们根本就不想听从你们的命令，你们不能用恐吓来钳制我们的言论，我们呢必须要听从神的吩咐。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公民对抗，因为他们认为神的律法高于人的律法。你们命令我们不可出声，但是神吩咐我们要讲述耶稣的事。不管现在我们听从你们还是听从神才是正确呢，但是你们有你们的判决，可是对我们来说，我们根本就不想听从你们而不听从神。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我们不能对这些事保持沉默。你还记得先知耶利米的事迹吧？神指示耶利米下去警告犹太百姓灾祸将要临到，可百姓呢却非常生气，抓了耶利米丢到牢房里面去。耶利米深为这个事感到沮丧，也很苦恼。他对神说，神啊，我听从你的吩咐却落到了这个下场。你看呢，这个糟糕的监狱又冷又潮湿还很黑暗，我恨透这儿了。我以后再也不替神发言了。如果神允许他的仆人受这样的对待，那就算了吧。我呢不再奉他的名讲论了。但是过后呢，耶利米却说，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闭塞在我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使徒们也同样说，啊，我们心里好像有烧着的火，我们一定要说，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使徒行传第四章的21节，官长为百姓的缘故想不出法子刑罚他们，又恐吓一番把他们释放了。这是因众人为所行的奇事都归荣耀与神。弟兄姐妹，请特别注意这里说的众人为所行的奇事都归荣耀与神。起初呢，众人想把荣耀归给彼得，当那个瘸子能行走的神迹发生的时候，他们注视着彼得，但是彼得转移了他们的注意力，离开了自己，为他们呢指向了耶稣。神所使用的人绝不会把荣耀归给自己，而是将人们的目光引到耶稣身上。最终的结果呢，就是众人为所行的奇事都归荣耀与神。耶稣说过，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当人们开始为所行的奇事都归荣耀与神的时候，你知道你做了正确的事了。如果他们上前来拍拍你的肩膀，对你说，哇，你是多么的棒啊，那一定是发生了不对头的事情。你就要审视自己了，是否站在不正确的位置上。这里说众人都归荣耀给神，使徒行传第四章的22和23节，原来借着神迹医好的那人有40多岁了，二人既被释放，就到会友那里去，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彼得和约翰把所遭到的威吓都告诉了会友们。啊，他们要把我们关到监牢里去啊！如果我们继续奉耶稣的名讲道，他们还要对我们不利呢。24节说，他们听见了，对于所有的恐吓和种种不利于使徒们的动作，以及祭司长和长老的命令等等，众会友都同心合意地高声向神说。这是使徒行传第四章的24节。在这里呢，我有一个看法，就是在我们为着公义的原则面对敌对的属世势力挑战的时候，我们呢总有一把重要的钥匙。圣经在这并没有说他们聚在一起用彩笔画了一些标语，然后到圣殿里去举牌抗议，不是的。他们乃是回到神的面前，把这事呢放在祷告中。我想当我们看到世界上一些不公平事情的时候，如果能用祷告来处理，这个效果呢要比做什么公开抗议来得更好。所以我不会去加入任何的示威队伍去举牌抗议。如果你想一起为了某一件事情祷告，那我会参加，我随时都可以出席。但是对于某些类似的军事行动的什么示威活动啊，我就要考虑考虑了。我想我们还是一同祷告比较好一些。众会友一起祷告，宗教领袖对使徒们所做的恐吓是绝对错误的，他们是肯定错了。所以会友们一起为了这件事祷告，我想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祷告典范。首先注意啊，他们向谁祷告呢？第24节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这是何等重要的呼求对象啊。只要在祷告中向着这个祈求的对象发出呼求，那么这个战争就已经过去了。我是向谁求帮助的呢？就是向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主祈求。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儿，我们下次会继续分享《使徒行传》，请准时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使您的灵命能够得到增长。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一会儿呢，查克老师将做简短的总结和祝福，请留意收听。下次我们在今日灵粮这个节目中将要一同思想使徒行传第四章23节到第五章5节，查克老师要分享的话题是为得勇气而祈求，同时呢，他要借着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罪行警告我们不可以欺哄圣灵。希望你安排时间来收听今日灵粮节目，一起得到属灵的教导。弟兄姐妹，如果你对上面的讯息有任何的领受或者是任何收听的心得，欢迎您来信给查克老师和他交通。现在请查克老师做结束祷告。
先知哈拿尼对亚撒王说，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你这是 行的愚昧，此后你必有征战的事。弟兄姐妹，我祈求的是你的心与神相合，心存诚实，以致神能为你彰显他的大能，借着你来成就他的目的，使你能向这个罪恶的世界见证他的慈爱，并且让世人认识神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成全的救恩。愿主赐给你许多的机会，能够与饥渴的世人分享你的信仰以及你对耶稣基督的爱。愿神赐福给你。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